开示。这里边呢有很多我自己也体会不到的，所以这一块不会有就跳过去了，以后其他事情如果有的话咱们再补充，或者咱们到时候都上麦去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说问如何使切兰施云三门佛殿。通常就是说我们一般说这个祖师开示呢，它实际上是应病于药。所谓应病于药呢，就是说你得看什么样的人问什么样的问题。有的人问问题的时候呢，他是直指给他，就是讲个道理。就比如老人经常讲的那样，什么事啊，明心见性啊，一念断出啊，潦潦分明啊，那个是给刚开始没有接触的人讲。真正道理未成熟以后，老人就会反过来反掉这个话，什么一念不念的，什么分明不分明的。还有的时候呢，他是让这些人自己体会，就是当你抱着一个问题来的时候，突然让你落空，落空以后你自己体会啊，这是是什么，让你自己去回光返照，而不是靠跟着老师的画风去转，说回光返照看看是什么是什么，那是讲教，不是他这种禅宗。所以这个时候首先这个和尚问如何是切兰。我看看我这有吗？所以第一句话问如何使切兰，切兰是什么？切兰是什么？这个当然这个问话人不可能知道是什么，老师就在庙里的切兰是什么？切兰过去讲的是僧舍嘛，就是那些出家人修行住的地方，切兰。所以施云三门佛殿，这个话在一般的，就是说在问话人看来，这不等于问了没问，就是答了等于没答，那你摸不着他。实际上这一下落空的时候，你自己看自己，就是说原来有句话有什么叫贼入空屋，白脸贼嘛，就进了一个空屋，什么也没偷走，转了一个空圈。但是这转了一个空圈以后，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却不是转灭空，又是什么？让他自己去体会。所以这是第一问，说如何是七兰是三门佛殿，这是第一段。教住老和尚呢比较擅长使用这种方式，所以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反过去截断了，所以问如何是不生不灭。诗云本自不生，亦今亦无灭。这个话呢就是在这儿讲说如何是不生不灭。一般要是从常人讲的话，就讲什么是佛性啊，什么是涅槃啊，不好意思啊，网不太好。但是呢，师者说呢，就是说你本来就不生，或者今已无灭，本自无生，今已无灭，就讲你本来就这样，不是给你谈理论，如何是不生不灭？一般可能问者是想顺着这个画风答，你的佛性是不生或者是不灭。但是呢，直接把他当下截回去了，你本来就没死啊。就好像那天有一个师兄问说地藏王菩萨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个师兄就问了，问齐老师说，哎。那地狱会不会空啊？你是顺着他的话答吗？说会空或者不会空？谢老师说本来就没有地狱啊。这个就跟这个赵州大和尚说的，本自不生，今已无灭。你还抓了一个东西是，那就不是。他是在这儿说话。那第三个呢，也是这样。他说如何是赵州主？赵州主一般要是从增加上讲的话，就是你做不做得了主啊？看你佛性主人公是谁啊？但赵州这个老和尚呢，他不跟他这个话走，哎，代王师，对啊，这个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唐朝末年，当时好像是不在十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乱，就是有一个乱世，那时候有一个赵王，有一个燕王打仗的事情，赵州呢恰好是在赵王那边，所以当时呢他说如何是赵州主啊？那么代王师，这个讲的代王，这个就一语双关了，就跟着他的话走，看你捏不捏他的话。但他这个问话很短，没有看到后边的那个僧人的问话，所以只能就这么一句话，如何是赵州主啊，是与代王师。这个感觉是，哎，我当然知道了，正好现在说美国谁是总统啊，那谁是，那当然就都知道。我说你这个干什么，我不是问这个，但他后边没有看到他下文，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只能从这儿解释，后边这个我说的不是很好。那么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见解发表一下？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探讨的，咱们接着往下走哈。他又问急切处请吃道。什么是急切处啊？他的急切处在哪儿呢？这个和尚这个问话，如果咱们现在如果大家反问说不是赵州回答，我们自己回答的话，急切处请吃道，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不是有点那种如旧燃眉的感觉？就是说，哎，知道生死是大，时时刻刻摆脱不了，想处理又处理不了，请吃 是道，是这样。但是老和尚回答了说，妙是小事，其实老僧自己使得。这句话感觉就是很不搭调啊，我问你是急切处，我这壶就燃没了，妙是小事，其实老僧自己使得，是必须自证吗？还是自己证到了体会到才算呢？这个话我不是卖关子啊，这个我确实说不出来，所以请大家如果其他师兄有什么体会，请一块上面探讨探讨吧。师兄说是心诚事，但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感觉上，如果是极限处的话，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上天无路，出入地无门的那种迫切的感觉，怎么才能解脱啊？怎么才能出，就是找到那个出口啊？就像那种佛经经上讲那个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善待众生当何所救啊？怎么救啊？请师道。
在赵峰那儿，急切处和平常事是一回事，所以他这样说，因为不求一个圣，而且是不跟着他的一脉。
哎，听到了师兄，嗯，因为这个地方我自己是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在这大向大家请教一下。行，那咱们接着往下走吧。这个地方，这个316问也是类似，如何是丈领金身？一般说丈领金身两个，一个是那个佛里那个庙里那个塔像，那个金刚丈领金身像，再一个就是指他的佛性了。如何是丈领金身？老和尚回答说：腋下打领，云学人不会，是不会请人才。这个地方我记得原来老人说过这样的话，说赵州老和尚这个讲法像什么？像棉里边一样，看似软绵绵嘛，不能捏。一捏里边有刺儿，但是腋下打领这个话，我是不知道这个话啥意思。什么叫腋下打领啊？丈领金身是老人家取了个谐音，难道是就像刚才那个急切处？急切处什么？你就像上小便一样，急切处啊，就像上厕所一样，去自取使得。如何是丈领金身的腋下打领？这些寻常话呢，他应该是在他那个朝代的一些可能很口语的一些话。所以现在说腋下打领，我是解释不出来腋下打领啥意思。师兄们有会了吗？要不先看下一个316，这个如果将来有师兄会再讲吧。317问，学人有仪式如何？哎，衣服的领子缝在腋下啊、嗯，我猜可能跟裁缝做衣服有点关系。对后人说学人不会的话，是云不会请人才吗？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裁缝的一个术语，腋下打领。因为古人是那个前襟后襟的，是那样的衣服，所以腋下打领估计是这么个话。咱们先说下一个吧，学人有疑是如何？现在像我们自己有疑问是如何？是大疑小疑，他这时候取了个谐音字，这个疑是上下总相疑的疑，前面学人问的是有疑问的疑。学云大疑，就跟着老师的话会说，我有大疑问。是云大疑东北角，小疑增长后。这个大疑小疑，这个西北角，小疑增长后，我怎么感觉这个像是出宫呢？这个大疑小疑的这个解释我是胡乱猜的啊，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学人捧着一肚疑问来的时候，师的目的什么是一下夺掉他的疑问。这一开始学人没疑问，说大疑，我有个大疑问，因为古人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嘛。结果刚把这大疑憋出来的时候，老师说了大疑东北角，小疑增长后，这一下就全落空了。落空以后的时候呢，这时候转念一看，把那个疑团落下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就没有疑团了，是什么？是这样子。后边这句话，如何是佛像上人？佛像上人这个应该是透，要是从禅教上讲的吧，应该是透过那个第三关之后吧，是吧？大家对这个佛像上人怎么理解？其实啊，我个人感觉啊，师下禅堂，禅床上下观瞻，在这之前呢，善有一个话，就有一个感觉是，这个其实赵州和尚并没跟着他的画风走。你问什么是佛像上人，我就跟你说如何如何如何，而是说其实是这个问这个话的人本身可能有个问题。他真的到了那个佛像上人了，就是说那个仪式透三观是如何？那个人真透三观了。如果师父跟着他的话走啊，佛像上人是什么？透三观后如何如何？那个就错了。所以这个老和尚是不是突然下禅床？原来说什么呢？上等人在禅床上接，中等人下禅床接，三等人上门外接。 再说师下禅堂，上下观瞻相，就是上上下下打量一个人，然后说这汉如此强大，这个人这么高，结果三尺也得，问什么向上向下？你一问如何是逆逆逆，师以手掐指，云和尚又有这个在，师云是你有这个在。如何是秘密意？这秘密意，这要是问的话，就是如何是祖师携带大衣啊？如何是秘密意啊？这句话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是以手掐指，然后呢，这你又有这个在，是你有这个在。以手掐指要一般人理解啊，就是说，让你这个能感受能掐被掐的是什么？起这个能量的是什么？然后风这个云，这云就是尼姑，这个尼师就问他说的，说哎和尚又有这个在，这女孩子是这样做，哎这是云是你有这个。这个319后边两句话我解释不了，有其他有师兄能讲一讲吗？赵师兄意思是说他有一个男女相吗？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吧。我刚才想这个话是不是有这么个意思，一手掐着他，这个尼姑说啊，你还是靠这个来开始，或者说哦，你这样就是说，刚才咱们不说老刘那个话，就是说后来把那个一念断除，遥遥三念就否定了。一开始这个师一手掐着，就相当于那个我的感觉啊，相当于那个哎一念断除，遥遥分明啊，或者这个知道被掐能掐的是谁啊，是什么？这个是才这个讲，所以师云如这个尼姑说和尚也有这个在。说你还是认为这个是开始，就是说抓这个一念断处潦潦分明当这个。下一个320，师释众云，老僧30年前在南方火炉头有个无宾主画，直至如今无人取着。这个无宾主画，这个火炉头有个无宾主画，这个公案是哪的？我这没找到，师兄有找到这个公案的吗？就是火炉头有个无宾主画的句。如果这个无宾主画有人举着又如何呢？好吧，咱们先说321吧。320这个我讲的不好，大家有空再补吧。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将什么报答？诗云念佛。云贫子也念佛。诗云坏事者将1000里。这个先说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咱们前面说过赵王和燕王拜这个老和尚为师的事儿吗？接着那个前话，就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将什么报答？赵州老和尚真受过他供养吗？诗云念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怎么说呢？顺着他话锋答一下吧，你干嘛念佛？拿什么报答念佛？然后这个后边和尚不解那个赵州的意思，就说贫子也念佛。那么这后边，当然这个和尚可能根性感觉不是特别好。你念佛我也念佛，为什么大王供养你呢？这赵州老和尚根本没认为别人拿他什么供养。金刚经上那句话说的什么来着？初日分与恒河沙等身不服，等身不施，终日分复与恒河沙等身不施，就那个话了。他呢，但是呢，实物不施，就是他实际上没有相，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布施过。但这个和尚去讲，贫子也念佛，贫子也解念佛，我也懂念佛。然后呢，诗云患逝者将1000余。拿逝者给1元钱，把他当要饭的打发掉了。实际上这个地儿呢，赵州老和尚是在给他开示这个地儿，就说如果你拿这个念佛有法在，有法见，或者说觉得念佛是一个什么供养的报答呀什么的，这个是落这个落出是不对的。所以赵州说念佛，他也解念佛，他觉得我也懂念佛，哎，是云患逝者将1000余。那么大家如果体会一下那个场景，可能会更亲切一点。322问。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赵州有家风吗？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是东门武库还是哪儿，当时说的一个话，当时烟雾客卿说，哎，就说他跟大慧宗王在一起的时候，师徒俩在一块儿，当时烟雾客卿说了一句是说林志宗是积火石如电光火石嘛，然后大慧宗王一声大喝，就是说好一个电光火石。这个电光火石虽然是林志的家风，但倘若以为这是林志家风的话，那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落车了。所以当时他就喝掉他师傅那个好一个的电光火石。这个呢也是这样，但赵州老和尚呢没有像大慧高那样去喝或者怎么着，老和尚就很随意的搭了一句：“屏风虽破，骨骼犹存。” 屏风呢也可以，要是非得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说没有那个像，但是骨骼又很，里边有个不变的还是留下来。323问，问如何是不迁之意？不迁，迁是迁移，就是变化，不迁呢当然就是说那个如如不动，如何是不迁之意？然后诗云，你到这野鸭子从非从东去西去，野鸭子是一个象，是那人要雁过长空，雁过寒潭了，过去就算了。袁绍都还有一句话是即使上打球的嘛，念念不停留，这不迁恰这个迁变化不停，恰好是不迁之意。所以这诗云到你到这野鸭子飞去，非从东去西去，不是跟着他的话走，象虽然走了，但那个性不变。324问，如何是西来意？是什么处得的消息来？这个话如果、什么是西来意问了多少遍了，这个话会解释啊。是云什么处得的消息来？这从简述上来，你从哪听来的？来问什么西来大意？那么简单是如果回光一看呢，你是问这个西来意的是什么？就起心动念问如何是西来意？那你得的出什么处得那个消息来？得消息来之前又是什么？这不恰好是那个西来意吗？所以是云什么处得的消息来？问如何是沉重的？沉是沉重人，我理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凡沉重的红尘中人吧。然后诗云不失察言前来，不失察言前来是出家人去给人家要东西吧？哦，不对，不失是把察言前给他给东岭的那些人，这个也是就是。顺着话表上来答了一下，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深究的话，没看到后边有人在问后边的话，所以这个话到这儿也就到这为止了，后边我解释不了了。这个第326问，说大耳三藏第三部密国师不见，为什么国师在什么处？是在三藏鼻孔里。这个前面有一个公案，大耳三藏呢，好像我记得他是外国的一个宗师，他好像是来看南国东禅师还是看谁，当时他说有他心通，第一次的时候和国师让他看，说第一次国师是在看什么征部，第二是在桥通看猴，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国师问他现在在哪儿，大耳三藏答不出来了。后来说有人说在三藏鼻孔里，那个职位什么职位亲切甚呢，反而往外求，那个国师那个像是假的呀。第327问，问盲龟执浮木孔师如何？这个是佛经上的一个典故，说这个佛法难闻，正道人生难求，佛法难闻，正法难求嘛。所以说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浮桶，这个浮木上有一个孔在大海上飘着，有一个瞎了眼的乌龟在海底下几百年上了一次，是不是人遇到佛法的几率了？就好像这个瞎眼乌龟从海底上来往外透气的时候，这个头正好钻到这个浮木孔也这么低，这是说也就是说概率极低事件，我们一般讲就是偶然事，但是云不是偶然事。大家觉得这个好比很多人说求心如心法学心意是偶然事吗？可能不是偶然事。这下一问说九居岩谷师如何？九居岩谷师在一般人眼里看他是不是在隐居呢？可能是。诗云何不隐去？那为什么诗反而说何不隐去呢？一直漏着的是什么呢？就是住在这个空境里，所以九居岩谷师如何？何不隐去？怎么不连着最后一个都扔掉呢？就是说还有个空相在啊，怕乱，小雨那什么小野隐小隐隐一野，中隐隐一室，大隐隐一庭嘛。如果还抓着这个不放，有这么一个落处的话，那么还怕乱，还不敢下去的话，九居岩谷师如何？那就还住在这个空境上，是您何必隐去？隐去的不是这个人，是他这个对这个的执着，抓住一念。下一个如何是佛法大义？这个是和尚问的，如何是佛法大义？如果大家现在想象这个场景，比方说在咱们这个观明法会上， 有人上去问老师，哎，如何是佛法大业？老师云，礼拜高先礼拜，然后刚想问话，僧已进化，刚想说话，怎么着了？被老师一看，结果了，师唤沙弥，文远，文远到，文远在旁边，师赤云，师赤云，赤是什么？是呵斥，是来去什么出来？刚去哪了？如何是佛法大义啊？一刻不再变通此人。下一问，330问，如何是自家本意？诗云，老僧不同，老僧不用牛刀。这个我不懂啊，如何是自家本意？这个问题倒是懂，但是老僧不用牛刀，怎么又蹦出这么句话来了？诸位师兄有懂的吗？或者有了解的，能不能上来讲一讲？下一句，这个我贴的这个文章好像后边这句话有问题，说九相高都失调，到来只见略什么勺子。这个我记得黄色别说，哎对，师兄你接着跳一下，咱后边待会再说。那要不咱先331吧，问九相赵州十条到来只见，这个后边这个话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形容那种很窄的那种小道，还是个小就和那种东西朝那种一个形容词方式，说九相赵州十条，就是本来这个话如果用原来话说是九两大名，怎么到这儿只看这么个东西啊？是云，你只见这个东西，不见赵州十条啊？云，如何是赵州十条？是云，过来过来。其实这个问话的人刚才跟着赵州老和尚的话风转走了，为啥？老人家天津一带一个很巧的四主播天津说奢礼，我会这个离前面应该是奢礼，就是尊称这个出家人嘛。只见这个什么略什么勺子，不见赵州石桥，就好像那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哎，他接着问如何是泰山了？哎，过来过来，这就像赵州茶一样。底下又是这么一个又僧问，这个应该是接着刚才那个九相赵州十条到头来只见略说子，然后是云如只见略说子，不见赵州十条，这跟刚才的一问一答还是非常相似。然后这个和尚也是这样问，如何是十条？是住于住吗？这个地方如果用个人臆测来说的话呢，是打妄想了，就说如何是十条，可以简单说明，哎，如何是西来大业，或如何是那个本性啊？是云度驴度马，就是在寻常日语中，乔是干嘛的？不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吗？度驴度马吗？在日常英语中直接把它赤裸的呈现给你看，就是这样的。乔是干嘛的？度驴度马的。笔是干嘛的？写字的。哎，这不是废话吗？空的，对呀、啊。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大实话摆在你面前，但是很多人却不肯承担了。333问，和尚姓什么？是云常州有。云甲子多少？是云苏州有。这种憋死人的话，好像原来还有个是大圣姓何那个功啊，很经典的。大圣姓何，大姓何姓，那不是大圣何姓，姓何，何国人，何国人。334，师上堂云，才有是非，分然是信，还有答话分也无。有僧出，俯视者一下，云。何不只对和尚？师便归方丈，后侍者请曰：“师来僧师会不会？”是云：“坐的见立的，立的见坐的。”才有是非，分然失心，还有答话分也无。这句话怎么回答呢？答也不对，不答也不对，但是呢，不也不落空，所以有僧出俯视者一下，俯视者一下。云何不只对和尚？他既没回答也没不回答，师便回方丈，后侍者请立曰：“师来僧会是会不会？”这侍者自己掉坑里了。师云：“坐得见立的，立得见坐的。”这个公案师兄们还有要讨论的吗？334这个。335问：“如何是道？”师云：“墙外的。”这个跟一开始咱们讲的那个公案一样的。如何是道？道是什么？道路还是大道？是云墙外的。云不问这个。是云问什么道？云大道。是云大道通长安。这个话也是跟咱一开始，其实这是赵州一贯的风格，让你先让你自己去体会这个，而不是几乎就说什么呢？这是有杀人刀活人剑嘛，把人这个落出圈里夺掉。 似乎是有落处，似乎有答，但偏偏无意，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你想要的他也没给你，那你自己去体会它。所以问如何是道，是你强外的，都知道那个是道，道怎么了？我不问这个，那问什么道？大道，大道通常还是落空，不给你这个，不给你故意立一个言，不立言，不立这个文字去说这个东西，但是呢又不落空。下边这个第三个36呢很有意思，问波城见佛时如何？诗云：波城即普无，见佛即不得，染污不得，怎么说来？那个话是，其实第336问这个话讲起来算是比较简单的。波城见佛时，这个一般是打了个比方，就是修行到了一定，叫时时勤拂拭，勿令惹尘埃。见佛时如何？诗云：波城即普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业了的业障本来空嘛，哪有这么多这个根尘让你去不会啊？见佛即不得，那当然更没有，连佛也不可得了。第337问：如何是无极之身？是云：四大五蕴。原来说的时候说四大不合，这个地方会生病。然后看如何是无极之身？是云：四大五蕴。这好像在另外一个公案说过，说如何是那个是什么啊？说。大热大冷是如何？那是云：像无热无冷处必起。那如何是无热无冷处？说热是热死生理，冻是冻死生理，就是这个意思。说色必空，空必色。第338问如何是禅体？我记得上回有个师兄讲过，禅体好像是藏告的那个。然后是云：何不问菩提啊？然后云：如何是菩提啊？是云：只这便是禅体。哎，对，你起这一念，这便是禅体。说不做圣解，名善境界；若做圣解，便是群解。第339，师有时屈指于老僧唤作拳，如你诸人唤作什么？就老和尚在当着他的学生把手攥起来了，是吧？老僧唤作拳，僧云：和尚何得将敬世人？和尚怎么把这种假把这个相拿出来给人看了？师云：我不将敬世人，若将敬世舍里，即埋没舍里去。哎。征奈这个和诗变真重。我觉得后边一句话，诗云：我不将敬事，若将敬事，舍里即埋没舍里去。这是赵州老和尚说的一个实话。然后这个僧云：征奈这个和，就刚才他那个老僧唤作拳，如诸人唤作什么？那征奈这个和，诗变真重。大家觉得后边这句话啥意思啊？争奈这个和，失变深重。问：一问必答，走入了天魔外道，涉世无言，又犯他荒妄，如何是赵州家风？是云：你不解问，也请和尚答话。是云：若记你何吃20磅？这个地方其实赵州已经回答了他的话了。是云：你不解问，你不会问。这句话恰好回答了他前面的一问一答，懂过天道天魔外道，涉世无言，又犯他荒妄，如何是赵州家风？这恰好是回答了他，时时刻刻告诉他。但这个人呢，不知道，就像那个说非得从声音来找法一样，说若从耳处得闻声嘛，非得从耳朵上听见，眼见为声不为准嘛，眼看见声音不算嘛。所以说他非得说请和尚答话。然后是云：若记你何吃20磅？就是如果你抓着这个一问一答，还等着我回答你这个话，那么就不对了。341，师是众云：才有是非，纷然是心，还有答话分也无。这个好像跟刚才那个公案有点重了。有僧出教沙弥打一拳便出拳，赵州的沙弥凶残，经常被人打，师便归方丈。哎，这个好像真的是跟那个公案非常似。所以来日问逝者，昨日这师兄在什么处？这逝者就上了师父道了。他问的真的是那个师兄在什么处吗？逝者云：当时见去也。是云：30年弄马骑，却被驴子扑。赵州老和尚问那个世人的话，目的是真的是为了问昨天的师兄在何处吗？342，问于魔来的人尸骸皆也无？是云：皆。 云不云来的人，识海皆有云皆云，云若来从世界，不云若来是如何界，是云直指不须说，我法妙难思。342这个有师兄可以讲讲吗？其他师兄，我看了342的时候，我想起金刚经里边一句话来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云莫来的人也皆，不云莫来的人也皆，怎么皆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皆皆。343正府大王问师尊言有几个齿在，师云只有一个牙在。大王云争吃的物，师云虽然一个，上下有座。这个是媚眼抛给瞎子看的。这个镇府大王我没查他的这个概率，这个来历是怎么个缘由，我倒记得另一个，就是说从这儿说这么话吧，说师尊年从大王问他是就像达摩见梁武帝一样，梁武帝问那个话，他是从俗人角度讲，说哎师傅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几颗牙呀，师云只有一个牙在，没明白啊，大王明一个牙怎么吃食物，师云虽然一个上下咬住啊。这个赵州老和尚两下是白打了。344问如何是学人诸，师云高声问僧明白，师云不解问何不道，高下进步问如何是学人诸，何不与我问，僧便再问，师云即何过放之汉。嗯，这个简单说一个场景啊，就是老和尚坐在船床上，有人来请教了，上来问如何是学人诸啊，学人珠是什么，就是指他那个珍贵的佛性嘛，摩尼珠嘛，说哎我的摩尼珠在哪儿，师傅如何是学人珠，僧云哎师云高声问，高声问就是一个老人家坐在床上大点声，但是和尚呢没有再重复他的话，就是礼僧礼拜，僧礼拜这个实际上就是不跟他走就对了，然后师云何不解问，不知道怎么问话你，怎么不说高下进步问如何是学人诸，老和尚挖了个坑，何不与魔问啊，你怎么不这样问话呢，僧便再问，哎这下漏底了，然后师云哎呀集合放过这，刚才差点被你当成明眼人了。345问两边寂寂是如何禅阳，师云今年无风波，两边是哪两边，应该是动静两边，有无两边吧，有无两边都不落，是如何禅养，那你怎么弘法呢，是云今年无风波，两边不寂寂是不是就有风波了。346问大众云集何谈何事，是云今日钻木头树松藤，云莫指这个便是皆学人有，是云老僧不解双目不解常情。前面这个问就是说大家都集在一块儿讨论学习啊，是什么事儿，是云今日钻木头树松藤，盖房子在这盖松藤树松藤嘛，盖木头树松藤搭了个架子，云莫指这个便是皆学人也未，也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敬礼学人吗，就是集中在一起讲经说法呀，这个钻木头树松藤实际上就是讲一些教育什么的呀，摸这个便是皆学人也无，是以老僧不解双路不解常行，双路和常行是什么，这个没有查到，这个问如何是真实人体，是云春夏秋冬，云愚魔既学人难会，是云如问我你问我真实人体，这个真实人体是指人色身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指他的佛性吗，如何是真实人体啊，是云春夏秋冬时时刻刻都在这儿，就好像那个当时四大师说十二时云云我及学人难会，哎这样不理解，是云如问我真实人体，你问我真实佛性，佛性就是什么日常运营中你体会不了那没办法。348问如何是佛法大义，跟刚才一样，是云如名什么，云某甲，是云含元殿金古园中，含元殿理论长安，含元殿就在长安。349问如何是七佛时，是云要眠几年要起几起， 这个就要解释，就要好解释了。七佛师是谁？假如说就像文殊菩萨七佛师，如果是七佛师，是与药棉金莲药性一起，也不难也不易。350论，道非物外，物非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世间大云，和尚莫打妄想，以后错打人去的。是云，龙蛇一变，那自难免，那自难免。351，师见大王入院不起，以手自拍膝云，会吗？大王云，不会。是云，自小出家今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原来刚说这话嘛，上等人在禅床上接，中等人下禅床接，下等人出门来接。自小出家今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问如何是中人？是你娘丑陋。这个352问我也说不出来，大家有会说的吗？353问，问从上至今不忘的人如何？是云，不可得其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忠言那个是吧？忠言逆耳。那第354问，如何识忠言呢？是云，吃铁棒。一般是这样子，我看这个公案的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是这个提问的人，我会为什么要问这个如何识忠言？因为我觉得这个问话，这个中间好像是缺不少东西。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不在他们年代了嘛，当时好多的场景啊，或者是那个事儿啊，它一些前因后果，它很简单的都省略掉了，就来了这么一句很突兀的问话，说如何识忠言？你像现在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的话，我相信老师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哎，吃铁棒打掉什么？你看，这又来一个，如何是佛像上师？刚才有个是如何是佛像上师人？师便抚掌大笑，拥有这个在抚掌大笑。问一灯燃百千灯，一灯未闪从什么处发？师便折出一只驴。六云，若是作家记住余魔问。这个就好像原来说密宗那个，哎，什么首尊佛，第一尊佛是谁？那么第一尊佛又是怎么开悟的呢？叫一灯燃百灯，百千灯，那第一个灯是怎么出发的？无始无明，无始无明之前又是什么？是愿施出一只驴。又云，若是作家记住余魔问。不过我倒确实有过这个问题，是一灯燃百千灯，一灯为神从什么出发？第357问，归根得旨，随照师宗是如何？是云，老僧不答这话。云，请和尚答话。何与魔是个什么话？啊，对，就这样，是就这样，请和尚答话。对，你这样就是觉照师宗是如何呀？请和尚答话，就你追着不放，归根得旨的，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归根得旨，一念忘了怎么办？再拽回来呗，赶紧，不是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现在师照是怎么着？赶紧回来啊，那追着不放呗，是这意思吧？赵师兄，下一个。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那个谁，段师兄，喂。但是说刚才你问那个就是归根得旨，我觉得你解释是对的。说归根得旨谁造师宗，就是说你已经得到这个真正的佛法了，那也就是守本真心吧。你谁造师宗，就是说你妄念来了，你就把这个丢失了。而师父老师不答这话，就是我要答你的话，我就是谁造师宗。就是这个人对弟弟对你的确实是很不幸。
第358问，问如何是不思处？是云，快到快到。大家想，如果是你问老师说，哎，如何是不思处？老师，你说快说快说。我问你了，你怎么让我说快说快说什么呀？这一停，这就是不思处。359问，夜生都帅，昼降阎浮，请问为什么摩尼不现？说什么？是云，道什么？是在问。是云，毗婆师佛早留心，至今如今不得妙。 这个僧人问这话的僧人有点意思，夜声中出来昼降阎浮，是说他晚上能功夫做到晚上就入定的时候能到兜率天去听佛讲法，白天就出定的时候再回到阎浮提。然后其中为什么摩尼不现，这赵州和尚就跪着问了一句，反倒说什么僧在呢，他又把这问题重复了一遍，是说毗婆师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说你其实时时刻刻在这佛性妙语之中，升兜率也好，降阎浮也好，你的摩尼这个所谓的摩尼宝珠不显不隐不现嘛，黑夜未曾隐，白夜一直在这儿，所以这个和尚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施云哎毗说，毗婆师佛早留心了，直至如今不得妙。他们又是问非思量处如何，施云速道速道，这跟刚才那个黄是一样的啊。第361问，如何是一中宝？世云这一问嫌什么？世云这个是问如何是宝？世云一摩即一也失去。这个一中宝是指好像是佛经里边讲说有富家子在衣服中藏那个摩尼宝珠，能应万物，然后他就上街去乞讨，不知自身有宝，然后这里说如何是一中宝？然后师姑一问，这一问填什么？就这有什么问题吗？
哦、
这个是问，如何是宝？
这
就是说，
没事吧？咋的？这
发
了
问，问的是什么呀？结果这个人就不懂，我是一个问题，我问你什么是宝？哎，师爷，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愚魔第一也是其实连个词儿也没有啊。然后这个。362问万里无电是如何，这个话我就不明白它的前后因了，怎么冷冰万里无电是如何禅院里宿，这个话应该是有前因后果的，不会冷冰出这一句。363问佛子还你是因为是说这个万里无电是如何是吧？哦，对，刚才362问这个我确实没看懂啥意思，万里无电是如何一般没大有听过这么比喻的，主要是万里无电是指他说我一直万里无电不从距离，说不停留，还说没处停留是如何，说我想停离这么停，或者没有落脚处，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他这个好像说落空了，好像还不是，就是他好像那个就想找个落脚点，但是又不知道落在哪儿，还是说他自己就自己功夫高不需要落什么地儿，这个话我听不懂这个。那303问狗子我刚才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说万里无电是如何，就好像说我往前修啊，修佛成佛这条路这么长啊，他中间是一步一步往哪儿去啊，万里无电嘛，一看条路这么长，中间能摸不着够不到的时候，万里无电是如何，就是我感觉他有这么点意思，当然这个是个人的理解啊。下一个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未，是云家家门前通长安，有是没有啊，家家门前都通长安，条条大路通罗马。364问电电相承还尽大力也无，是云低口云收不得处如何，是云向你道低口。问如何是目前一句，是老僧不如你。这个目前一句大家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目前一句这个话我感觉是他真正搞目前一句了，还是说他只是拿这个话出来问人呢，就是考你一句啊，如何是目前一句，是老僧不如你。眼不见为实，我这个我是反正这个一句的话我确实是看不懂，包括底下这个366问如何是现成一句，如何是亲切一句所以后边赵州说他老僧不如你，就你还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我不如你，你有这个，就跟那个慧能无伎俩不断摆思想是一个意思吧。366问说出来的都是什么人，是佛菩萨。像这样的话没有上文，没有下文的话车打妄想没法去接了，后边我估计是古人他可能有一个特定的语境嘛，说灵草卫生是如何，他应该是打了个比方，灵草指的应该是他那个佛性，卫生是如何， 诗云秀若既老烈，云不秀是如何？与诗云一统如同历死汉，云还许何人薛人何何否？诗云人来莫向一道。原来这个话啊，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个话叫什么突突骨闻者即丧，好像和这个秀卓即脑裂差不多的意思。我感觉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住在这上面，或者有这么一个可得可见在，可能就这样就不对。所以闻者即丧，真正见性之人或者明心之人，闻者即丧，不会有这些东西，就都扫掉了，不再跟着他们走了。所以闻者即丧嘛，丧不是指他那个，不是指他这个人死或者是怎么佛性灭掉，而是指他的妄念断灭处。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意思，秀卓即脑裂应该也是这么意思。所以灵草未生时秀如此脑裂，不秀是如何？不理睬俱同历死汉，还许学人何何否？人来莫向一道。第368问祖义与教义同别，诗云才出家未受戒，道出了人。要是有人问咱们，咱们会怎么回答呢？祖义与教义为同为别，可能会反问一句，祖义和教义矛盾了吗？369问如何是圣，诗云不凡，云如何是凡，诗云不圣，云不圣不凡是如何，诗云好个禅僧。这个问话的人一会儿是圣一会儿是凡，一会儿又不胜不凡，待会儿他这个话跟着这个跟着思路走就没法走了。这时候所以诗云不胜不凡不在他套路里边，他呢是非往这个套路上靠。370问两镜相向哪个最明，诗云舍利眼皮盖须弥山。如果在这个两镜相向哪个最明里边走落处的话就钻进去了，所以诗云舍利眼皮盖须弥山，和尚眼不见，不跟着两个镜子走就算了。371问学人近日进入丛林岂是指示，这是个刚出家的僧人，感觉像是这样一个话语境来问了。诗云苍天苍天，教州道苍天苍天好多次，当时在那个哪儿，在五台山也有一次苍天苍天。本来学佛法是去缚，去掉那些多余的缚，就是说缠绕啊捆绑什么的，他来起誓指示，这不是头上的头吗？风云诗云苍天苍天，问前句以往后句难明是如何？诗云换作即不可，云请师分。诗云问什么叫换作即不可呀？换作我看他那个上面写的是后句难明，是后边这句话不理解，前句以往后句难明，后就是前面就好像老师给我讲课第一句话哦我懂了，好像是过了那个坎了，但是后边老师这句话我不懂啊，这怎么办？我倒觉得不是后面不面，他的话不像是问念的事儿。诗云换作即不可，要咱一般说这种话，就老师你刚才第一句话我懂了，第二句话我不懂，我现在肯定就是问的，他请师分嘛，换作即不可，换作这个话不懂。第373高句难上是如何？高句难上是诗云老僧不像高峰顶，老僧不像高峰顶。后边句话老僧不像高峰顶可以作为不像，可以理解为不像圣丘。那么前面高句难上是的话，可能我现在感觉理解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我现在普通修行达不到那么佛菩萨那些高不可攀的精灵啊，接受什么不能到啊什么的，是不是那么个意思啊？所以高句难上是如何？你看人家都是佛菩萨转世啊，或者大德在线啊，这么高的修行达不到啊，高句难上是如何？是老僧不像高峰顶啊。374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这个好像是原来那个谁马祖跟他那个谁一个话，是人非人。当时马祖的回答是带入一口一江水即向如道。375也是用憋死人的句子，请师东城中道一句子，是今日无钱与长官，今日无钱与长官是请这个问话的人他是有目的来问的。老和尚的惯用手法是夺掉人家这句话， 你要有忠诚度的话，这就是忠诚度的话，心里无钱就掌握，这跟忠诚有什么关系？对，佛法不离时间。问学人不别问，请师不别答，是云奇怪。这好像是马祖原来有人这样问，画了两横一竖问他，不得到两横一竖。然后那个啊，然后马祖在地上画一道说，不得到成者，达如了也，就这么个话，说学人不别问，请师不别答，是云奇怪。问三乘教外如何接人，是云由此世界来日月不曾换。第377问的三乘教外，还有这个第378问的三处不通，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这个三处不通，哪三处啊？是身口意吗？379问，众皆来寇，未审其中事如何？是云魔言本正，不说其中事。众皆来寇是什么偈啊？还有388问，境地不止是什么人？境地不止，无论是其中人在，是如何是其中人？这一下就进步了。是云，是境地不止是什么意思？到了境地不停止吗？还是说不安住啊？还有381问的，如何是万法之源？刚才这个379、380、381问，这三问我确实不会。如果有师兄会的话，不妨上来讲讲。这三个问题留给以后的师兄吧。我们说第382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是云放下说。一物不将来时，放下什么呀？就放下这个一物不将来时，有个空在还是不行啊，就放下。问383问，陆逢达道人，不将与莫对，为神将什么对？这前面的陆逢达道人不将与莫对，这应该是别的和尚做的一个机子吧。所以他这是有人拿这个机子出来问了，说不将与莫对，与是说话，莫是不说话，不将与莫对，不说也不说，说不说也不说也不沉默，为神将什么对？是人从尘中来，不得许周信。因为这个实际上不是对这个话说的，是对这个问话的人说的。你没到这个境界，你答不了这个，跟你说你不懂，或者说是不得徐州心，你体会不到这个问题，不将与莫对，为神将什么对啊？他还是留了一个就是怎么相对啊？其实干嘛非得相对呢？第384问，开口是有为，如何是无为？是以手是指云，这个是无为。这个云应该是赵州老和尚说的，这个是无为，拿手一比划，这是无为。云这个是有为，如何是无为？是云无为。云这个是有为，是这个是有为，是云是有为。这个感觉绕进去了。是以手势指说这个是无为，其实赵州老和尚说的是有为，指的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些话。那无为呢，就抛掉前面他俩对话的所有这些，那是无为。师事众云，佛这一字无不喜闻。这个好像原来讲过，就是主要是依法不义的意思，连佛也不可能。386问，和尚还为人也无？是云佛。和尚还为人也无？这是说和尚为人处吗？有吗？是云佛，不跟他走，日面佛，月面佛。第387问，近却今时如何是敌敌处？是云近却今时莫问那个。云如何是的？是云向你道莫问。云如何得见？是云大无外小无内。这中间两块，第一块近却今时如何是敌敌处，近却今时不要后边那个，近却今时就好就完了。对，是云近却今时莫问那个。然后这个不懂啊，就如何是的，还认为后面有，其实是什么淡尽凡尘莫作圣解啊。所以是云向你道莫问，就是不要别多后面的尾巴，那个尾巴是多余的。这个和尚又问了，那如何得见吗？你说只是淡尽凡尘的不作圣解，那怎么才算呢？是云大无外小无内。388问，离死去绝百非是如何？是云老僧不认得死。云这个是和尚分享事，是云恰是。云请和尚指示，是云离四季绝百废，把什么指示？ 这个三百八十八讲的倒非常细了。这个和尚就问了，如何止射，如何呢？老僧不认得死。这个是和尚自己是恰是，请和尚指示啊，那临时举脚免费了，你一开始设了一个环境了，如何把什么指示？佛法不离世间觉悟，如果这些都去掉了，那怎么指示无相？389问，如何是和尚家风？云是内无一物，外无所求。这个其实跟前面一个是什么？屏风既坏，风补上坟啊。这个好像回答就是两个话了，内无一物，外无所求。这个是前面答到那个君住一会，但后边去了这句话，后边剩下的那就是那个风骨上层。390问，如何是归根得止？是达米即观。是啊，如果落到言权上用话来描述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那就不叫归根得止了，那就不得止了，得句了。391问，如何是疑心？是达米即观也。这句话好像老人有另外一个回答，如何是起疑行啊，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其实这句话落的时候恰好起的就是那个疑情，他让你自己体会的。392问，出家的人还做俗否？是云，出家即是做主，出与不出老僧不管。云，为什么不管？是欲莫即出家也。老和尚就是出家人，后面有去干什么大的妄想，他是真出家人。问，无师弟子是如何？是云，无漏之性本自具足。又云，此时无师弟子。394问，不念边鸟是如何？是云，因什么愚魔？对啊，你怎么就不念边鸟了呢？这个话说的就不着调了。问，成而不清浊而浑而不浊是如何？是云，不清不浊。是什么也可连生？如何是通方？鱼雀金刚禅。这前面的到395的话，这句话师兄们稍微讨论一下吧，因为最后这边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释了，还有一点时间，好吗？师兄说的不清不浊，不浊两边，我就不敢说这句话。这样，我看9:30了，那个其他主持师兄是不是再说两句？
谢谢段师兄，今天的那个分享，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师兄们来一起学习，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